咁今日咧，廖牧師所揀嘅經文咧，係喺啟示錄嘅二章二十二至十七，我哋慢慢一齊去中讀。你要寫信給別加摩教會的使者說，那有兩任利見的這樣說，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處，當我忠心的見證人安塔提在你們中間，在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殺之時，你還堅守我的名，沒有否認對我的信仰。然而有幾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在那裡有人服從了巴蘭的教訓，這巴蘭曾教唆巴勒將半嘅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使他們吃祭過偶像之物，並且犯淫亂。同樣，你這裡也有人服從了哥拉派的教訓，所以你當悔改。若不悔改，我很快就到你那裡來，用我口中的劍攻擊他們。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喇嘛賜給人，並賜一塊白石，石上寫着新的名字，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認識。咁今日咧，我哋好開心啦，有阿廖牧師咧喺我哋當中。當我今朝見到廖牧師嗰陣時咧，我問阿廖牧師，我應該點樣教即係介紹你？咁我覺得咧唔需要介紹啦，因為當我哋見到阿廖牧師一家咧，我哋就會諗起喺66年靈泉堂嘅時間裏邊，佢帶領我哋有六分一多過六分一嘅時間，同我哋一齊去行呢一條天國嘅路。咁今日我哋好開心啦！我哋咧都廖牧師咧，佢今日同我哋咧有訓練嘅時間啦嚇。咁佢嘅今日個正道嘅講題咧就係堅守主嘅名，不棄主嘅道。
今朝早我同阿師母講咧，死啦！我哋變咗黑衣人添咁。咁阿謝牧師都係黑衣人，我哋好驚陣間出去有啲事。咁咧就好開心咧，就阿鄭牧師邀請我翻嚟去講道啦，同埋有呢個機會，同埋一家人咧陣間同大家一齊去聚餐，咁都好開心喎，因為原來今次聚餐咧係要自己帶碗碟、帶即係杯、帶筷子翻嚟係咪啊？咁咧但係我冇杯啊，咁但係弟兄姊妹好好，佢話：我哋有㗎啦，咁所以咧你放心咁。咁咧今日咧翻到嚟嘅時候咧，突然間感覺自己老咗好多喎，變咗咧老齡團咁啊！咁係啦，我見到咧好多即係資深老齡團咧喺我哋當中啦，有啲從外國翻嚟，咁亦都見到好多新嘅面孔，有好多後生仔喺度喎。咁我覺得即係靈泉堂係有盼望嘅，係可以向前走嘅。有鄭牧師有一班弟兄姊妹領袖喺度帶領嘅時候咧，教會一定沒有最好，只有咩更好嘅咁嚇。咁咧就今日咧就好似我上次嚟，我唔記得幾多月嚟啦，係講啟示錄啊嘛，大家記唔記得？咁就一開始咧就講嗰個終極嘅勝利嘅啟動啊嘛，係嘛？咁今日咧我仍然咧同大家去分享啟示錄喎。不過咧當然我因為唔係成日嚟，所以咧我就唔會逐段咁樣按次序講。咁咧我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七教會裏面其中一個教會，耶穌寫信俾別加摩教會嘅一封信。十月底嘅時候咧，我就同阿師母希臘咧去咗澳洲參加婚禮，咁啊順便放大假啦。咁啊我就去咗塔斯曼尼亞同埋墨爾本嗰度咧就自駕遊。咁有一日咧，我哋就去咗 Phillip Island 嗰度咧。有啲人去過澳洲，去墨爾本就知。去 Phillip Island 做乜嘢啊？去睇企鵝回巢咁嚇。咁咧原來咧黃昏咧就要入場坐定定，坐喺海灘對住個大海等日落喎。咁咧我哋由6:30開始坐，坐到咧8:幾，天色黑齊嘅時候咧，至開始咧睇到零星落索嘅企鵝仔。擺下咧咁行上岸，咁大家當時咧好興奮啦，咁好開心咧，能夠咧睇到咧企鵝回巢嘅奇景。但係話俾大家聽，差唔多2小時一直吹住冷風喺度等咧， 實在是很難受的。有些觀眾呢就等不耐煩，就頂不順，一早就即起身走人的了。有些人呢等到呢，但是只是看了幾隻企鵝仔上岸呢就散水，等不及呢更大堆頭的企鵝上岸那個壯觀。那在這個時候呢，我忽然想起這幾個月香港人呢時時講的一句說話，核爆都不割席。我不知道你怎樣理解這句說話，你喜歡不喜歡這句說話都好，無可否認這句話包含著一個精神，一個堅持的精神。其實這份精神每一個跟從耶穌基督的人都要時時擁抱的。有人說堅持是人生第一個的競爭力，你不堅持你就會失敗，不會成功，不堅持你就沒辦法去達到目標。但是呢，有時你堅持呢亦都未必得到你想要的結果。我舉個例，早幾日呢市面的交通非常之混亂，是不是好多人呢幾經艱難至回到家，有些人呢即好像我們將軍路變成孤島，沒辦法出去，就索性留在家辦公。師母的機構呢，侍奉的機構呢，有一位同事呢他就堅持回 office， 但是呢沒有車搭喎。咁咧，好彩佢住嘅屋苑咧有鄰居二在啊。咁喺路上咧，佢仲 WhatsApp 俾其他嘅同事，話俾同事聽：啊，好感恩啊，好感恩啊！咁神為我預備咗二在啊！咁，但係將近翻到 office 嘅時候咧，忽然之間收到老細嘅通知，向全部同事通知，全體同工可以留喺屋企辦公咁。咁呢位同工咧感到啼笑皆非，最後咧好無奈咁再請鄰居二在佢翻屋企咁。人生呢其實有很多諷刺，其實很諷刺，很吊詭。究竟做人是不是什麼都要堅持的呢？啟示錄頭三章呢主要是耶穌基督透過約翰呢寫給小亞細亞七個教會的七封信。這七封信呢對教會的現狀提出了欣賞的說話、譴責的說話和警告的說話。今天呢我只是跟大家分享耶稣写给别加摩教会的这封信。好了，为什么七封信里面我只是选这封信呢？因为太长了，时间关系。但是也因为呢他的信息提醒我在今天这个充满谎言、歪理、虚假、扭曲的价值观、人的信念和良知受到挑战的时代和环境里面呢，教会和基督徒我们必须坚持，核爆都不可以跟耶稣基督割席，核爆都不可以跟圣经的真理呢来到割席。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说，我们个个都有不同的立场的，无论你是什么立场都好，我告诉大家，立场不等于真理，我们要回到真理当中。你有你的立场，可能你觉得这个是真理，但是其实我们要回到基督徒要回到圣经的真理当中，主耶稣基督里面。好了，耶稣基督写给别加摩教会的这封信，其实同比以弗所，如果大家有时间回去看以弗所教会的封信，同以弗所教会的封信的内容有些相似的。在以弗所教会的封信里面，耶稣一方面肯定以弗所基督徒对真理那个委身，他们疾恶如仇，对恶人对虚假的事保持清醒，有分辨的能力，但是却失去了一颗初心。这个初心是什么？就是爱。耶稣严厉地指责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几个月的反修例运动令很多家庭撕裂破碎，有不少的青年人因为和父母立场不同呢被屋企赶了出街，或者我们自称爱的群体都有很多教会失去了合一，弟兄姊妹有爱的关系变成敌人，大家坚持自己的道理就是真理，而放弃起初那份单纯、坦诚、包容、接纳、互相尊重、体谅的爱。假如耶稣今天站在我们中间66年的灵泉堂里面跟我们讲说话的时候，耶稣会讲什么呢？耶稣会不会跟我们讲，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呢？ 耶稣写给别加摩教会的这封信和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样，一开始他就肯定和欣赏别加摩教会对真理那个的委身，但是责备他们什么？责备他们对错谬的容忍，是不是很吊诡？哇，有委身真理，但是对错谬呢就即是宽容放纵。究竟主耶稣基督对教会讲什么呢？耶稣对别加摩教会的信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灵全堂已经66岁了嘛，我们说以年纪和经验去计应该够成熟的了，对信仰我们对人生对处事待人应该老练得体的了。那究竟这封信还可以给我们有什么反思呢？耶稣在这封信的开场白那里，他首先自称什么？他自称说那有两人离剑的说。两人离剑，其实在圣经里面大家查考圣经就发觉通常是指到什么？神的话语、神的道。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形容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人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保罗勉励以弗所的信徒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时候，他就描写神的道是什么？圣灵的宝剑。还有很多的，耶稣基督形容自己有两人的利剑，什么意思？其实表示他是用神的道、用真理去守护教会和基督徒的主，另一方面他亦都是手执利剑以真理、权柄、公义去审判教会和信徒的主。这位有能力守护教会、有权柄审判教会的主，现在要对教会讲说话。主讲什么呢？主耶稣基督和灵全堂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讲什么呢？第一，刚才我说他讲欣赏教会的说话，一开始欣赏教会什么？欣赏教会和基督徒面对外在威胁的那种坚持。当我们面对外在的威胁的时候，他们够坚、够坚持。怎么说呢？在第13节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先讲下别加摩是一个什么地方。别加摩是罗马在小亚细亚管辖的一个省或者特别行政区。这个城市一向以来受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和宗教来影响，成为罗马帝国的宗教中心。别加摩有很多神庙，其中一个叫做 Asclepius 的 Temple，中文呢就翻译做医神庙或者医药之神庙。小亚细亚地区有很多人专程来这里求医，他们以为亲身入庙在医神的庙里面睡一觉，医神就会在梦中去医治他们的。来求医的人在一块石板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和他们的病情，病好之后呢就要回来献祭还神，而刻了他们的名字的石板呢就会放在庙里面做记录和留念了。所以大家看下去的时候就看到，在信的尾声呢，耶稣答应在信仰上得胜的基督徒这样说，他说什么？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生命。正正回应了迷信假神的满足和医治那个错谬，叫信徒知道真正能够满足和医治他们更新生命的是谁？是不是医神？只有耶稣基督。另外在别加摩城的山上面有一座很巨大的祭坛，形状好像一个大宝座一样。这座祭坛用来供奉谁的呢？就是供奉希腊神话里面宇宙最强的那个宙斯。他令我想起你去大屿山的时候见到什么？见到个天坛大佛，哇很厉害，个个都要去参观一下，来亲游客就带他上去那里，这个天坛大佛。更加重要的是，原来别加摩城拥有小亚细亚区里面第一座为罗马海撒奥古士督 建造的神廟。這座神廟令別加摩成為全省的凱撒或者帝王敬拜的中心，宗教和政治結合，宗教變成掌權者和羅馬政權服務的工具。難怪耶穌形容別加摩是有撒旦座位之處，顯示基督教的信仰、教會和信徒正處於撒旦勢力控制的範圍之下，面對嚴峻的威脅，基督徒的信心承受着極大的衝擊和壓力。然而面對邪惡、迷信、異教的歪風、歪理的氛圍，耶穌基督很欣賞別加摩教會擁有一個很可取的表現。那個表現就是什麼？當我忠心的見證人安提帕在你們中間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殺之時，你還堅守我的名，沒有棄絕我的道。教會和信徒沒有同耶穌基督割席，而且堅守真道，他們沒有向違背聖經的歪理跪低。基督徒不單止沒有被迷信的思想和信念影響，他們分得出是非黑白，知道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同時他們堅持效忠耶穌基督，沒有向高舉自己是神的當權者和政權屈服。對於一向拜開滿天神佛的人來說，多一個神化了的凱撒或者當權者其實不算什麼，但是對於相信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只有耶穌基督是唯一效忠對象的基督徒來說，是絕對沒有可能的事。因此別加摩教會要付出沉重的代價，有信徒為了堅持效忠耶穌基督，守住真理而殉道。在這裡呢，耶穌提到一個名字，安提伯 Antipas。 有人認為這個名字是指一個勇敢的基督徒，他為了堅持跟從耶穌基督，堅持守住聖經的真理，忠心至死的一位別加摩教會的會友，甚至有人說可能是一個領袖。亦都有聖經學者認為這個名字是指所有堅持真理為主殉道的基督徒，因為 Antipas 希臘文的意思是反對一切的人，包括反對異教信仰、反對凱撒敬拜等等的人。 Antipas 可能是指當時所有勇於為基督的名和真理抗爭的基督徒。耶穌稱呼 安提帕我忠心的見證人，而且形容安提帕，你還堅守我的名，沒有棄絕我的道。雖然面對壓迫和威脅，基督徒仍然堅持向耶穌基督委身，持守那個真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意識到，今天我們正活在一個和昔日別加摩有幾分相似的時代和環境之中。教會和基督徒面對的衝擊是越來越嚴峻。當香港的政治制度逐漸和內地融合的時候，香港教會的生態和處境亦都會和內地教會所面對的會越來越接近。今日國內大部分委身耶穌基督、專一信服聖經真理的家庭教會，甚至有些三字教會被封。本來師母或者他機構經常都回去內地教會裡面做培訓，但這一段時間他們都回不到。牧師、教會領袖和信徒被無理地拘禁，聖經的十戒被迫刪除，第一戒記不記得是什麼？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教會不可以在屋頂或者外圍豎起十字架，基督徒家長不可以帶小孩子參加教會的活動，聖經被修訂要加入中國文化社會主義的元素。我們要有心理準備，香港教會和基督徒將會被迫，算我用這句說話，被迫向世界、向國家、城市的文化，好像昔日的別加摩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來到屈服。面對類似別加摩教會所承受的威脅和挑戰，我們能不能夠得到主正面的評價？你是我忠心的見證人，你還堅守 我的名，沒有棄絕我的道呢？耶穌說什麼呢？ 除了讲即系头先欣赏嘅说话，耶稣喺别加摩教会里面亦都讲谴责教会嘅说话。佢谴责教会咩啊？就系谴责教会面对内部问题嘅让步，面对内部问题嘅让步。佢话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我用翻即系我哋嘅和合本吓，头先嗰个系新译本。他说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入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教会面对外在的文化冲击、政治和信仰挂钩的挑战，信心也许仍然撑得住。耶稣很欣赏他们，基督徒对跟从耶稣基督、对信仰、对真理的坚持，核爆都不割席，任何压力和挑战都逼不到他们向不公义、向虚假和歪理跪低。但是教会内部出现问题呢，却妥协和投降，好吊诡。别加摩教会发生什么事啊？耶稣要对他们严厉地谴责呢？六年里面，正如主席刚才说、哦、我们有赞美、我们有感恩的、神有很多工作、但是我们都要即是有一些经历，神要我们学习、等等、我们时时会说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谁？是自己。而教会最大的敌人呢，未必来自外面、可以是教会的自己人、为什么这么说呢？请留意耶稣对别加摩教会的谴责。在这个谴责的说话里面呢，主要针对两件事。第一，教会服从了巴兰的教训；第二，教会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我们先看看第一件事，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巴兰是谁？如果大家熟读圣经，有回主学的，由小回主学的，就知道巴兰是谁，是不是？所以如果不知道，快点回主学。巴兰是旧约圣经记载的一位先知，他的故事记录在民数记第22章至到24章。他被摩押王巴勒收买去咒助准备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的以色列人，自己人来的先知，耶和华的先知，去咒助耶和华的百姓。但是每一次当巴兰想咒助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接二连三一开口就只能够说什么？祝福的说话，讲不到即是咒人的说话，只是讲祝福的说话。我们都为即是香港祈祷，希望大家一开口就讲祝福，不要讲咒诅，不要讲什么景或者什么人，诸如此类。但是巴兰不甘心放弃巴勒贿赂他的满屋金银，即是旧约圣经说巴勒给他们满屋金银。于是呢，新约圣经彼得就形容呢，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公价的先知了，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五节。于是呢，巴兰呢讲就又讲不出咒诅嘛。于是呢，他就教唆摩押王呢巴勒用更阴毒、更邪恶的手段去败坏以色列人。巴兰呢就建议咩呀？用摩押女子的美色去引诱以色列人，等他们拜偶像、行不道德的行为。所以耶稣在这里形容巴兰，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巴兰的故事呢，令我联想到寒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寒冬杂志。寒冬杂志在10月11日的一篇报道，寒冬杂志是报道中国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的一本杂志，你上网都会找到。这篇报道提到今年八月的时候，辽宁省的三次教会就逼一个在香港建道神学院毕业的内地传道人停职。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这位传道人是女传道来的，不肯在聚会祈祷的时候去咒助蔡英文，咒助台湾的领导人。所以呢，他被人举报控诉他反党反政府。根据当地信徒分享，公安事后派人去找这位传道人，质问他对香港、对台湾的看法，又问他，因为他在香港即是受过训练，神学训练，又问他近期有没有跟香港的基督徒联络， 有冇發表過咧關於香港，特別係同香港暴動有關（括住有暴動有關）嘅言論等等。但係咧，更可悲嘅係咩咧？更可悲嘅係教會因為經唔起當局嘅壓迫，就向呢一位佢哋嘅傳道人嚟到開刀，發出通知書話：佢話因為你嘅説話涉及敏感話題，導致政府同埋教會帶嚟麻煩，所以我哋應政府要求，又因為你喺建道神學院嘅背景，於以停工，停工靈修期間停止發放工資。巴蘭嘅教訓其實係一種咩教訓呢？是一種妥協的教訓。巴蘭為了錢和敵視神子民的政權合作，明知道理在自己那邊，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至今墮落，和世界合流，放棄政治、正直、公義和真理。同樣，別加摩教會的問題是在錯誤裡面來到妥協，他们宁愿好像刚才讲的教会，宁愿息事宁人，欺善怕恶，没有勇气解决真正的问题，只是去解决影响教会利益的自己人，甚至那些不能够为自己发声，是真真正正服侍神的人。巴兰的教训。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件事就是也有人服从，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在耶稣给以弗所教会的信里面，其实都有提过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在那里，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六节。但是在别加摩教会，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就变成了什么呢？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本来是行为，现在变成教训。教训是什么？教训可以是一种信念，一种哲学，一种意识形态，甚至他们当成真理，教会上上下下遵从的理念和规范，比起行为，教训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更加深，更加广。耶稣谴责教会，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究竟尼哥拉是谁？有不同的解释，不过我偏向接受这个解释。就有人认为他本来是初期教会选出来的七位執事其中的一位。如果不信，看看《使徒行传》的记录，《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五节，圣经那里讲：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利、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后面那句，并进犹太教的安提柯人尼哥拉，仲好详细描述佢先啦。系进犹太教嘅安提柯人尼哥拉，好明显，佢同其他五位执事一定好似司提反一样，大有信心、圣灵充满，被选出嚟做执事嘅，肯定系德高望重，或者应该系德高望重，系咪啊？应该咧信心同埋品格好优秀嘅基督徒先啱嘅。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者是因为，或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才我们特别读那个描写，是因为他那个外邦人的背景，安提柯人是外邦人，外邦人的背景和曾经受犹太教的影响，他的生命和信心慢慢变了质，离开了真道，执着自己认为是真是对的真理，自成一派，鼓吹些什么呢？鼓吹不受律法约束，追求恩典里面的自由。尼哥拉一党的人好像巴兰一样，引诱基督徒信徒离开真道，放纵情欲。其实呢，撒旦很阴险的，他做的事你估计不到。旧约以色列人没有想过一个代表耶和华的先知巴兰，上帝的仆人，竟然会指他们走一条黑路，破坏他们同神的关系，伤害整个圣洁的民族。新约别加摩教会的基督徒都想不到教会可以给一个他们信任，曾经信任的领袖尼哥拉和他一伙的人来到撕裂破坏。撒旦利用巴兰和尼哥拉很巧妙地将错误的教义、似是而非的道理和概念带了入神的子民和教会中间。正如呢，今天有很多 fake news 假新闻，有很多扭曲的信息， 有很多偷天換日的概念在這裡操縱人的心。巴蘭和尼哥拉一黨的教訓同樣暗暗地去滲透教會和信徒的生命，影響他們的信心和行為。巴蘭和尼哥拉黨一樣，散播一種妥協，只是滿足自己解放生活的一些歪理，使神的子民、使基督徒放棄對主的忠誠、對真理的執著。有一天，魔鬼和一個朋友行街散步，行行下呢，他們離遠呢見到有個人彎低腰在地下呢執起一樣嘢，一啲嘢。咁朋友就問魔鬼：咁嗰位仁兄執到啲乜嘢呀？魔鬼就答：一點真理，一點真理。朋友就問：佢揾到真理，你唔驚佢影響你咩？魔鬼呢露出奸險嘅笑容就答：驚乜驚，我仲會推佢一把，幫他從這些嘟嘟的真理為自己製造一套信念。明不明白？今天有很多人只是看一幅圖片，收到一個訊息，學到一些新知識，沒有去分析，沒有去 fact check， 沒有深入研究理解，就入了腦，好像如獲至寶，當成支持自己立場的一套信念，甚至當成真理散播出去。這個表現是一種非常可笑可怕的妥協和讓步。好了，第三，耶穌講啲咩呢？耶穌講警告教會嘅說話，警告教會面對錯謬罪惡要抗爭，你哋要抗爭。最後耶穌用一個警告結束呢封信嘅信息，佢話：所以你當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臨到你那裡，用我口中嘅劍攻擊他們。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意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瑪拿賜給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着生命，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簡單一句，耶穌要求教會，要求基督徒對錯謬要說不，對罪惡我們要悔改。有兩人利劍的主希望教會承認他們中間对错谬、对罪恶的让步、妥协的那些的态度。教会必须指出歪理和谬论，教会绝对不应该好像一般没有真理的人一样扭曲真理，是非不分，指鹿为马，更加不应该将错就错，黑的变成白，白的就变成黑。这几个月我时时用一句说话警惕我自己，要忠于耶稣基督，要持守真理，我要追求真知识或者真理，因为我深信知识或者真理使我有智慧，智慧使我分辨是非，分辨是非使我拥有良知，良知使我践行公义。耶稣警告别加摩的教会，他说：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当教会同世界妥协，向利益低头，教会就继续沉沦，将要面对主的审判。教会绝对不能够向任何形式的罪恶来到让步。教会的责任不是要迁就人，讲大家喜欢听的话，教会不应该讨好人而容忍错谬和罪恶。教会是一个让进来的人听到什么？听到真理，使人为自己的罪去悔改，得着救恩的地方。基督徒要对人温柔，对人有爱、接纳、尊重、谅解，但是对于错误的道理，我们要持守真理，对于错误的道理、罪恶的行为就要指责，认真地去面对，不可以纵容妥协。然后耶稣给忠心得胜的教会和基督徒两个应许。第一个应许就是：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当以色列人流浪旷野的时候，神用玛拿去喂养他们。后来摩西对亚伦说，即是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那里，他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梅尔的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目的是要让世世代代，我们的下一代，以色列人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供应。在这里隐藏的玛拿象征什么呢？象征着认识耶稣基督， 忠于主而得到的一切祝福，正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讲，保罗讲，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哇，天上所有的福气神都会赐给我们。第二，耶稣的应许是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我在前面讲过一部分的背景，去医神庙求医的人，他们先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一块石板上，病好之后回来还愿，然后那块石板就摆在庙里面留念。但另一部分的背景是什么呢？原来当日一个赢了比赛的运动员亦都会在一块白石，白色的石头上高来到写下他的名字，让他可以参加庆祝胜利的盛宴。运动员的名字会刻在这块白石上高，证明他是胜利者，他拎着这块白石参加筵席的时候就可以接受奖励了。同样，耶稣应许得胜的就是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的人可以参加永恒的筵席，得到主的奖赏。最后我想讲的就是，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有人形容政治呢是妥协的艺术。妥协是什么呢？妥协就是以让步的方式去避免冲突或者争执。妥协是敌对两方面彼此退让，放低部分的意见和原则，以致减低争拗，寻求融合的行为。妥协最终的目的是达成 common good， 共同的利益。但我想讲就是，信仰或者我们的信念是不可以妥协，特别基督徒的信仰真理是不可以妥协的。有人说第一次放弃是痛苦的，第二次放弃你会轻松一点，当你放弃第三次的时候呢，你就已经慢慢将它变成习惯。盼望灵全堂66年、70年之后呢，甚至100周年之后仍然继续什么？坚守主的名，不弃主的道。无论香港的环境和制度、宗教的政策有什么改变都好，我希望我们要继续坚持，核爆都不会跟耶稣基督割席，核爆都不会放弃圣经的真理。请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祝福灵泉堂，让我们经过66年，在这66年里面看到主你自己的恩典，也都看到主你的教导。求你叫我们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所效忠所跟从的只有耶稣基督，不要忘记坚持圣经的说话。虽然出面有很多纷乱的理论、纷乱的道理，但我们愿意回到主你的面前，回到圣经当中寻求主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扎根在真理当中。主啊，我们知道真理是主耶稣自己，因为你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靠住你，没有人来到神你那里。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恭敬摆在你的面前，祝福灵泉堂，也都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我将时间交给主席。
喂喂喂 ，OK， 有嘅。
三毛四。
世飘渺，我算上手，说处我扎生
新唱下呢首歌试下。选择主，情用冰心，全城都得拯救，祝福满盖眼头，祝福满盖眼头，
将时间交俾主席。